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双循环、内循环、扩大内需和科技自立自强，成为中国下一个五年，也就是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最重要的战略方针。对此，多位学者不表乐观，他们说，如果中国不积极改善对外关系，此一侧重国内回圈的战略方针不会有太大的效果。而且，若是中国真的做到了100%内循环，中国的竞争力也就走到了谷底。对于中国要朝科技自立自强的方向发展，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表示不以为然。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的科技行业这个完全要是哪一天做到了100%的内循环，我觉得那一天就会是中国的科技行业的竞争力走到低谷的那一天。
陈志武说，以史为鉴，不管是过去的苏联还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中国，100%自我循环的开始就是创新和竞争力非常弱的时候。他指出，中国虽然有14亿的人口，但是光靠国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打造科技实力是不够的。他也说，从宋代以来，中国就不曾在科技创新上当过主角，而中国在过去20年来所打造出来的科技创新环境和火旺的局面，就是因为受到了美国在资本上的鼓励和技术上的扶持。因此他认为，如果中国开始走内循环的路，就会把过去所累积的创新能量给压制了下去。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研究所所长刘梦俊则表示，中国在半导体业的技术能力远远落后美国，若少了美国的协助，或者美中经济渐渐脱钩，将是中国很大的科技障碍。刘梦俊向美国之音表示，
半导体也是将来它科技在往上提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这个是未来最大的一个勒脖子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它在未来五年之内，它可能就解决这 勒脖子的问题 是最大的挑战。
刘梦俊说，中国现在的策略看起来是要利用科技的突破来发展新兴产业，以维持经济成长和永续发展。但此一策略也受到以美国为首所带动的对中科技围堵而出现困境。以美国对中国通讯巨头华为的封杀为例，根据澎湃新闻近日引述华为内部的刊物显示，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承认，华为今天遇到的困难是华为所设计出来的先进晶片，中国的基础工业还做不出来。任正非的一席话为中国做不到科技自立自强做了最佳的佐证。另外，刘梦俊也说，中国推动内循环或双循环的目标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和不利的因素。其中，中国人口快速老化不仅代表生产力会下降，也将导致需求疲弱。根据恒大研究所的分析，201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人，而且还可能持续走滑，预估到了2030年将降到1100万以下。但是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却急剧走升，2019年时候的占比已经到达了 12.6%， 预估此一占比将在2022年突破 14%， 代表中国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这个人口趋势凸显了中国社会未富先老的深度问题。因为该研究指出，相较于美国、日本、韩国的老年人口占比到达 12.6% 的时候，这三个国家的人均 GDP 都在 2.4 万美元以上，但中国同期的人均 GDP 却只有1万美元。这充分说明中国老龄人口对中国145的内循环和扩大内需等战略方针所构成的不利因素。而中国在管控人口老化风险的同时，也正面临数十年来最大的经济困境。一般认为，如果中国难以维持 GDP 6%的经济增速，将难以抵消人口老化的经济冲击。陈志武也说，中国的人口虽然庞大，但还不具备条件可以打造出自我循环的市场经济。他解析，中国的内需市场历来就大，100年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3，19世纪初期中国的人口也占全球的40%，但今天中国的人口只有占全球的20%， 因此他问，以相对需求量来讲，中国在百年前的消费需求就是今天人口所能产生的消费需求的两倍，但中国为何从以前就无法成为全球主流的内需市场呢？他说，一百年前做不到的目标，现在难度也高。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如果在美中关系缓和的前提下，中国致力于解决内部经济结构的矛盾，还是可以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但现在两国关系面临不确定性，内循环的规划是不太具有效果的。他说，外部环境能否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能否改善，对内循环构成非常大的制约。他说，在外部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下，中国下一个五年的最大挑战就是消费萎缩，尤其在贸易和出口受挫下，企业的营运能力就会受到冲击，也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薪资水准，届时民众的消费力就不太可能太强劲。再加上中国总理李克强六月中也证实，中国有6亿的人口，平均月收入还不到1000块人民币，在此前提下，他说让人很难对中国的内需前景抱持乐观的看法。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刘梦俊则建议，中国如果真的要做到扩大内需，就应该进行户籍改革，以积极吸引农村人口进城，进一步扩张二三线城市。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要聚焦城镇化的政策，因为只要农村人口进城，他们除了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外，也会有更高端的消费需求。不过他说，城镇化的政策也并非万无一失，因为农民工进城之后，也同时带来了庞大的就学或就医等社福负担，这是中国政府要精算之处。他说，
让农民工进城是解决消费，但是同时也带来政府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财政赤字，尤其是地方政府，这是他怎么去抉择。
此外，刘梦俊预估，中国力推一带一路和双循环也会带来副作用，也就是说可能加剧中国外汇存底的问题。他说，一带一路、双循环、持续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内需市场等政策都会让人民币走升，更不利于中国出口制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两相影响下，中国的外汇存底也会越来越少，将使得中国的外汇在扣掉要还的外债之后，能动用的额度就更加有限。他说，这对在粮食和能源等方面大量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说，就会导致缺乏外币可以购买这些进口所需的物资。针对外界对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负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宋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外界的理解有偏差。他说，十四五的规划反映了国际真实的大环境，随着中美交锋的白热化，美国对中国寄出的诸多限制，以及在新冠疫情对外部需求和各国经济的冲击下，中国推动内循环、双循环和扩大内需都是自然的选择。他说，就如同各国在1997年或者是2008年时，因为金融风暴所导致的外部不利环境，也都是力推扩大内需来维持经济的成长一样。他说，中国绝对不是要搞锁国式的内循环。至于科技自立自强，宋红说，也是外部限制下的一种被迫的选择。他说，
中国从来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关起门来要独立的去发展科技啊或者经济，很多时候是因为在外部环境的这种限制下被迫的一种选择。
宋红批评美国报道动用国家的力量来打击如华为、中兴等个别的中国公司，而且美国的实体清单越列越长，让很多中国企业都无法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取得关键技术，甚至因此倒闭或无法在市场上生存。他说，这是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化和供应链发展下从没发生过的先例，在此前提下，中国只能很无奈地自行发展部分技术。宋红承认，美国有科技上的优势，尤其在晶片和半导体上，因此基于这些关键领域上的落后差距，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系统会是很艰难的一条路。不过他说，凡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产业，中国会努力自力更生。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